圣灵是谁？他的工作又是怎么样？这是从教会第一天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讨论，或是说争论。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那我想大概有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圣灵就好像是三位一体，或是基督神人二性一样，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的奥妙。第二个，就是我们倾向把我们自己的经历把它扩充，把它绝对化，这形成的一种的争论。我想我们应该回到圣经的面前，谦卑下来，看看圣经要启示我们关于圣灵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时间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圣灵是谁，他在我们生命上的工作是怎么样。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有几段，是约翰福音的14章15到17节。你们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25到26节。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一切的话。15章26到27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16章7节到11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13到15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都说约翰福音是一卷超越、飘逸、高远的福音书。这个观察其实从教会的先贤，早至可以说是第一或是第二世纪，众教父已经认定了。比方说在教父里面的传统，用牛象征路加福音，也有用牛来象征马可福音的。用人来代表马可福音，也有用人来代表路加福音的，还有用狮子比喻马太福音，唯有用鹰才能表达约翰福音那高远超越的境界。教父的讲法的灵感其实是来自启示录的第4章第6节到第7节，有关宝座前的四活物的描述。而启示录的描写呢，其实又是源于以西结书的第1章第4节到14节的图画。这种比喻中的比喻，象征中的象征，我们要的是窝其精髓，悟其意义就可以了。如果我们真的纠结把这些象征、把这些代表变成绝对的话呢，轻就会本末倒置，重的话呢就会陷入错谬的一种的情况。也不见得约翰福音每一个章节的主题都是我们以为的那么的高远、那么的超越、难以体会。那关于圣灵和他的工作呢，就是一个的例子。其实福音书里面讲圣灵的教导呢并不很多，有两个福音书讲的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读的约翰福音，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路加福音，还有它的下集使徒行传，特别使徒行传。 他谈到圣灵的时候呢，也常常用像啊、好像啊、如同等等的描写，而教导我们，我是提醒他的读者们，不必要把一些的看法、一些的体会呢，把它扩大或是绝对化。就好像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好像舌头，如同火焰等等的描述来描写圣灵。这种用象征、用代表的方法来描写呢，就是提醒我们不必要把自己的经验、特别的体会把它扩大、把它绝对化。来到约翰福音呢，当他谈到圣灵的时候呢，他竟然是相当的具体的，相当的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他跟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很不一样，就好像约翰福音里面谈到神迹奇事的时候呢，他重点是记号，也就是说不能把一些的异能看成耶稣工作的核心，不能把一些奇迹把它视为耶稣工作的中心所在，反而要从这些的事情里面看得到指向的所代表的是什么。同样在这个圣灵的教导里面呢，它还是环绕着耶稣基督来讲的。圣灵的来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去，14章16节，圣灵要来带领门徒想起认识耶稣的教导，以致跟从耶稣。14章25-26节，还有15章26-27，16章13-15节，还有这个圣灵要审判拒绝耶稣的世人，16章7-11节。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得到，辨识、体会圣灵是谁，他做什么。约翰福音说，圣灵来是要指向耶稣基督，引领人跟随耶稣基督。从这个特点来看，约翰福音里面的圣灵没有任何震撼人心的力量，没有任何刻骨铭心、动人心弦的意象，没有任何的特别的经验和感觉。如果你要我做一个比方的话，我觉得约翰福音里面的圣灵，它有点像一个 GPS 卫星导航器，开车的时候设定了方向，一路上呢，这个 GPS 呢会不断的提醒你，不断的告诉你，你离开终点有多远，你应该怎么样的继续你的旅途，这都是不断不断在你的耳边提醒你的。可是如果说你因为突然间没有听到，或是说其他的缘故，你大意错失了他的提醒的话呢，他还是会在你的身旁，仿佛安慰的告诉你，没关系，我们还是会继续这个旅程的。所以他会说，重新计算，在前方400米 U-turn， 离开终点多少多少公里。就算是我们开车的人以为自己比这个 GPS 更懂得路线呢，这个 GPS 呢还是会不屈不挠的坚持的向你报告目标和路线是应该怎么走怎么行。如果说早期的教父用飞鹰来象征约翰福音的话，我想导航器可以表达圣灵在基督徒生活里面的同行。那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没有用一种强迫的力量，他没有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叫人屈服，他只是不断地在身旁提醒基督徒应该往那个方向走，应该往那个方向行。保惠师这个词呢，他就是说在你旁边呼唤，在你旁边提醒带领，他在陪着你走，他没有在远方好像觉得你怎么赶不上啊，你怎么那么笨呢、啊、他没有在后方用鞭啊绳啊来抽你来打你说你怎么不长进，他就是在我们的旁边，前方100米转左转右，走差了走错了没事，重新计算，不屈不挠坚持的在我们的耳旁提醒我们。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保卫师圣灵。我记得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教会好像一幅的刺绣， 你看到后面的时候呢，你会发觉错综复杂，支离破碎。可是当你看它的正面的时候呢，一幅美得不得了的刺绣展现在你的眼前，然后你体会主的工作实在是奇妙，他如何的塑造他的群体，无论如何的艰困，还是可以编辑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个刺绣的比方也真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如果说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底面的话呢，也真的是支离破碎。可是如果我们翻过来看看我们的生命的正面的话，也许我们很惊讶，我们也可以是一幅美丽的刺绣。这是圣灵在我们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不断地在我们当中做保惠师，帮助我们走在正路上。不过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更懂得路，有自己的想法等等，错失了 GPS 给我们的提示。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常常如此。最近我在读一个日本基督徒的作品，这位弟兄叫远藤周作，从小他的阿姨把他的妈妈带到教会去，那妈妈呢就把他兄弟俩带到教会去，教会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样的记忆。然后呢，因为他的学业的关系，他可以去欧洲，能够接近欧洲的教会、欧洲的传统，这样子也没有很大的一种的感动。然后呢，他也因为病的缘故呢回到日本。可是就在两年的养病的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发觉自己竟然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写出来的小说是展现一种信仰的情怀，是展现一种信仰的元素，展现出一种信仰塑造生命的一种的味道。他看着他生命走过来的时候，背后好像有一种的力量在推动着他，在带领着他。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以为自己很懂，或是说我们以为要放弃，我们要偏行己路。可是保惠师就用很奇怪的方法，很奇妙的方法，把我们继续的放在正途上面，把我们继续的迎向这个的目标。我们今天看一些文艺复兴的时候的画的时候呢，那些画里面画的宗教的人物啊，那一些的圣经的场景啊，我们觉得真的是很感人。有一次我在阅读的时候才知道，那些画里面的人都是街上一些的小人物，可能是苦力，可能是奴隶，或是说一个仆人。可是就是那些画家能够捕捉这些普通的人，把这些人的工作，把这些人的生活的片段，把他们的形象，把他们的微笑，把他们的那种的愁苦挣扎画进画里面，成为一幅又一幅的名画，让我们感觉圣经向我们说话的话，这是很奇妙的。我想保惠师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吧，你我都是很普通的人，可是经过他很奇妙的工作，很奇妙的带领，很奇妙的呼唤，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跑到这个画里面，成为一幅又一幅感人的图画。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常常会有奇特的经验，常常会有神迹奇事陪伴着你。我猜想不会每一个人都有吧。可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都可以，都应该回想明白敏锐主的心意，都应该敏锐的紧紧的跟随他的脚踪，舍而不舍的守他的诫命。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没有能力，不管你有没有恩赐，不管你有没有奇特的经验，你都可以因为保惠师而更加的爱主，更加的跟随他，走在正道上。而这位保惠师他将会带领我们一直到终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赐下保惠师在我们身旁，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不屈不挠的坚持的舍而不舍的提醒我们，就在我们叛逆的时候，就在我们顽固的时候，就在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你还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谢谢你，圣灵，祈求你继续在我们的身旁，在我们的心中呼唤我们，带领我们走在正途上，朝着标杆直跑。奉主的名求，阿们。